无限己长。才高何必计人之，只合循循与事宜。时受刀锥因孕育，淬遭罗网为谄宜。郭公因服原多让，韩信枪声再见齐。斑马文章杨度业，一堆黄土掩埋之。人有了特长，应当妥善地把长处藏起来。因此，圣人不炫耀自己的才华，不夸大自己的功绩。正人君子给人的印象是既平常又谦虚，看到他的长处，也就同时看见了他的短处。他的长处也就是他的短处，反之也一样。乌龟因有智慧而被杀害，因为龟背可以用来占卜吉凶祸福。翠鸟因为羽毛而被残杀，因为它漂亮，羽毛可以用来做装饰。石头因为怀抱美玉而被打碎，因为石头中间的美玉为人所喜爱。大象因有长牙而被烧死，因为象牙是珍贵之物。生物尚且因为有长处而遭殃，更何况是一个活人呢？每当见到少年英雄和有才能的人士，表露才华，宣扬自己，眼中没有别人，到头来只能是个平常人，还有变成贫困而死的人。这是因为他气量不大，浅薄无知的原因。这种人天生没有享福的命。清朝弘治年间，浙江人许荣以文章出了名。许公谦虚谨慎，从没有拿自己和有才的人相比，更没有敢和古代圣贤媲美。当时学校测试士子，许荣的一个朋友偷到了他的文章，考中第一。此人得意忘形，见了人就自吹自擂，竟然忘记被盗文章的主人。在许荣面前以自夸那一篇文章，许多朋友都为许荣感到不公平，大家想要当面斥责那个偷文章的小人。许荣极力阻止大家，说文章的遭遇关系着一个人的命运，他的命运该当第一，与文章有什么关系？何况那篇文章的确不是我的文章，各位朋友不可错认是我的文章。朋友听说以后，光着膀子向许荣认错，又向他求文稿。许荣仍把自己最好的文稿送给他。又是一场考试，得到许荣文稿的人因为许荣的文稿考上进士，许荣反而名落孙山。这个朋友竟然也不感谢许荣，许荣也没有计较。后来有人做了山东滕县尹，许正好北上赴考，路过滕县停船休息，县尹外出拜见客人，看到许荣假装不认识，回到县衙后让人四处驱逐浙江人，不允许浙江人在县境内停留，目的想赶走许荣，怕许荣说出文章的真相。许荣原来就没有停留访友的心思，只好一笑了之。许荣到京城后考中进士，皇帝钦点山东巡按之显职。滕县有人没有脸面来见巡按大人， 写了份告病辞职的文书呈上。许荣安慰这位朋友，把他留下来唱叙旧情，始终不提先时文章和藤县驱逐的事情，对待他仍然像初相识一样友好。